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照例在周末，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一起跟大家聊聊天。那在开始今天主要的话题之前，先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聊过的话题的一些延伸和进展啊。第一个是关于高考数学卷的最后那道难题啊，我们之前聊过，这两天有一些进一步的信息出来了。有关媒体的报道，在所有考全国一卷的700多万考生里面，只有一个同学拿到了数学的满分150分。
哇！
啊，这个真的非常不容易啊！这个
哇！
是来自浙江温州乐清的一所中学的一名同学。我看了一下网上披露的，这个同学呢，他实际上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被清华的邱生同数学英才班预录取了。因为我们知道邱生同的那几个班都是提前招生的嘛，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考试啊，就是有兴趣的报名参加，层层选拔之后啊，如果录取的话，就会实际上已经搞定了他大学的事情了。但是很多中学为了自己的升学率或什么样的话，会劝这些已经搞定的学生仍然参加高考啊。我猜想这位同学就是这种情况。那他的成绩呢？我看了一下，语文111，数学150，英语137，然后物理、化学、生物都是90多分，所以他成绩不算突出，很明显是偏数学的，就是他是走奥数这条路的，在全省排名是900多位。作为一个奥数专精的同学，最后高考综合得分到这个水平已经很强了。对，因为这种专精数学的，他其他课是不会花太多时间的。他高二、高三会花很多很多时间在数学上，所以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数学拿到满分。所以网上开玩笑说，出题的老师终于找到了最懂他的人啊，这个确实没错。但是是不是说这道题目就只有他做出来的？那倒也不是，因为这道题目有17分之多啊，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那也就意味着150分满分，从133分到150分，这个跨度里面的同学都是多少在这个题目上拿到分的？就基本上你考到130分以上，你最后一题是多少拿了点分的？所以这个题目就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也说了，就是它是一道出的不错的题目，就是它确实能够分出不同的水平，从130到150分这么大的跨度里面，那得不同的分，这个确实就是它的整个综合能力是能体现出来。另外也有说，浙江的物理类，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组合啊，物理、化学、生物这样的一个选课的这样的组合的考生，状元非常恐怖啊，720多分，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恐怖。那么他的数学成绩多少分呢？据说是148啊，丢了2分。那这就意味着他肯定最后一题是基本上做出来了，但是有些小瑕疵，扣2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就相当于是为我们之前聊过的高考全国一卷数学的最后压轴题的一些这个后续连带信息啊。好，然后下一个呢，我们来聊一聊跟具身智能有关的话题。这个怎么来的呢？就是前两天我们老庄跟王老师去参观了一家公司，很有个性的公司，他是想做具身智能相关的测评的。我们上一周才刚聊了，就是新出台的在网络上发表测评报告的一些规范，对吧？就可想而知，我们国家对于涉及到产业行业的一些测评的规范性、标准化是很重视的。那具身智能是非常非常新的领域啊，这个领域里面的测评和相关的一些东西到底现在是啥状态？我们让老庄来跟我们说说吧。
我先讲一讲这个朋友是谁啊？其实是我们开源社的老朋友。然后呢，他在微软工作了十几年，然后呢，现在从微软跳槽就是出来，然后去了一家做具身智能评测的公司，叫 Robot Challenger，就是类似于机器人挑战这样的一个公司。然后他们做的就是说全球首个真机测评公司。然后他们的主要的，就目前，他们还只是在做的是那种，左右两个夹子，就是两个机械的那种夹头的那种机械臂，但是呢，还没有去做灵巧手，还没有去做整机，比如说人形机器人还没做，因为 非常非常的贵，就是他们现在是在一个楼面，搞了30台这样的机器，我就问他们成本多少，说一台16万，那就是几百万就下去了。然后他们预计的规模就是几千万起才能够做这种类型的真机测评。然后呢，他们就开发测试套件嘛，就是说各种各样的题目，就是最简单的是说叫叠碗。就是把一个小的碗夹起来，放到一个中型的碗，再把中型的碗夹起来，放到一个大的碗里面，这三个碗叠在一起，这是最简单的题目。说大多数的这个，
我打断一下，他这个题目最后评的是啥？速度吗？
不是不是，就首先就是能放回去，
啊，就首
先
要
然后
完成。
对，首先是完成，在完成的情况下再去看能不能够更快，
就是
以
花的时
及
间。
对，还有它的放的位置准不准。中间会不会碰到其他东西？
哦，那这个评分还挺复杂的。比如说，这个准不准，如果没完成，肯定就是分数肯定就不行了。
对对，
就如果在基本完成的情况下，速度的参量跟放的准不准的参量，它怎么去配比呢？这个也都挺复
这
杂
个
的。
具体的评
怎
分
么
参
测才
数
合理呢
我肯定没问，具体的评分参数我
？OK。
没问，因为他们有很多这个，它整个的一套测试集叫 Table 30，就是。2只手在一个桌子上能做的30种题目，
啊，
对，
套件，测试套件。
对，然后呢，其实它已经延伸开发到了 Table 30V2，就是已经是第二个版本了。然后它每年会不断的去测试，然后去公布。对，我就现在先讲一些很有意思的测试题啊，其中有一个测试题是这样的，就是右边的那个机械臂要把一个印章拿起来。左边的那个机械臂呢，要压在一张纸上，让那个纸不要动。然后在这个纸上的一个指定的方框内盖个章。那么他要测的是：第一，印章要正确的尖夹起来盖上章，然后盖章的位置不能够歪，要盖在那个方框的正中间。盖章的印子最好是要清晰干净的，不能够是糊掉了。这是一道题。还有一个题目也很有意思，是一件衣服，但是衣服上的话呢，沾了各种各样垃圾，然后呢，他的左手要压住那件衣服，右手呢要拿起一个那种我们在家里面用的那种沾那种毛屑的那种滚筒，然后呢，那个滚筒在那个衣服上滚来滚去，直到把那些东西沾干净为止。那么这同样也要看，就是说你到底沾下来多少，是不是还有漏在衣服上的没沾完的。这也是一个题目，也有点意思。然后还有就是捡豆子，就是有一个碗里面有各种颜色的豆子，然后两
这
只
个
手
我
把
看
它，
到过视频，
对，分别把它捡出来，其实还挺好玩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到的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反正具体的动作不重要了，就是说它的左边的机械臂。压住了一个东西，然后右边要做动作，然后右边的机械臂碰到了左边的那个机械臂一个突出的部位，然后他这个动作就做不下去了。这也是 bug，就是这是需要解决的 bug，很好玩。就是他们整个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有个开放平台，然后呢，机械臂全都是一样的，就一模一样的30台，每台16万，就是这样的一个，但是呢。厂商各家厂商是上传自己的具身智能的大模型到他们的平台上来，所以测的其实是模型的能力，就是控制同样的机械臂，这些模型看谁更准、更快、更聪明。
哎，所以这个领域现在是硬件已经标准化，但是它的软件是开发
我
西方。
猜想是他们先搞了这一套，过段时间有钱了再买些别的硬件，肯定有很多种不同硬件的。
如果有很多种不同硬件的话，这个标准测试就很难做啊。
是很难做，这里面的排列组合太多了。
对啊，而且肯定还有不是这种机械臂的其他的一些东西。
然后他们现在就主要。还是上传给他们做的，主要还是国内公司。他们当然很希望连接更多的国外的公司，但是像美国那种公司就还不太信他们，所以就不愿意把模型传给他们来测。 所以主要还是中国的公司多。然后呢，就
这里面有安全的担忧啊。
对，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在外面吹了大牛，然后回头在这边一测很难看，到底算谁的？到底是这家中国的公司故意陷害你，还是这玩意确实吹牛吹爆掉了？这很难讲。
对。
所以反正大概这个领域还处在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但是呢，他们现在这个公司就是处在一个备受关注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很多人会关心到底哪台机器或者是哪个模型效果更好嘛，所以它主打的真机测评这件事情还是会受到很多关注的。
我有一个疑惑啊，就是做这种真机的测试，至少有两种动机。一种动机就是这些设备很贵，然后测试的过程也比较繁琐，要花很多时间去设计、去采集数据、出报告。所以它有没有可能是一种测试外包的服务？比如说，我是一个做具身智能的软件和算法的一家公司，我可能不想买这些设备。我就做好我的算法优化，然后做出来优化之后放到你这里去帮我测，然后根据结果我再进一步优化。他有没有可能做这种事情？还是说他只做这种公开的测评，就是相当于出报告、出排名、出 benchmark，做成一个行业标准？因为后面这一种呢，我觉得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它整个行业得相对成熟，大家已经都做得不错了，然后非要比一个高下的时候。这个才有价值。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如果你硬件还没有稳定，你软件的标准也没有稳定的话，那很多问题是很大的。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些测试的题目，虽然听上去很好玩啊，但是它怎么证明这个题目本身是逻辑上自洽且完备的呢？就这些题目做完了，就意味着我好吗？
我那天在那个会议现场，我就问他们，我就说你们这些测试的覆盖率怎么样？怎么才能够覆盖
对，
了机械臂
就是
的
完备
所有
性嘛。
能力？你怎么证明这一点？
对，
对，后来其实拉着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也在嘛，等会可以请王老师聊啊。就是他们现在非常希望能够跟学术界合作，就是能不能够在学术上证明这种测试的完备性？
好，那这个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之前一直讲我是半道出家的搞教育的嘛，教育里面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测评学。测评学的关键的一个点在哪里啊？我以前其实在节目里面讲过，好久以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教育的核心本质其实是测评，然后测评的核心的点是什么呢？是你的教学目标，就是你的先有教学目标。我这个课程里面的分段，它的目标是啥？这个目标是说我进来的学生是这个水平，学完这一段之后，他应该达到另外一个水平。这个一前一后的两个水平之间是有一个落差的，好，这个落差就是我的教学目标，然后我的测评就要围绕我验证是不是真的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技能差。如果我不知道这个教学目标的话，我那个测评其实设计不出来的，就是我必须得知道我要把这个学生的水平从 A 提升到 B，这个中间的 delta 啊，这个变量是很清晰的情况下。我才能围绕它去设计测评，然后整个教学的过程的设计呢，其实就是要保证这个目标，然后我教学过程里面的各种教学方法，跟我最后的测评这三者要统一，啊，这是所有的教育的具体课程啊、教学法呀、教学体系啊的设计里面最核心的本质原理。那这些产品的测评，我觉得本质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要证明你这套测评方法。是针对具身智能的，不论是软件还是软硬件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啊，证明它是自洽的，它是完备的话，你必须得知道它这个玩意儿设计出来是干嘛的。这个干嘛有不同的定义方式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机器人是一个家务机器人，它的家务工作它就是要做炒菜、叠衣服、烫衣服啊，什么扫地、拖地等等啊。我们就讲这些东西，然后把这些场景抽象化成一组非常模块化的测试啊，这个就是很有效的了。或者我没有这么具体，我这个机器人是通用的，那我的测评标准是它得足够像人，啊，人能做的事情它就能做，然后我们把人的手平常做的事情把它规范化，啊，人手虽然可以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可以挑出里面，比如说20个最核心的有代表性的操作，然后把这些操作变成标准化测试，这也是一种做法。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得有这个目标，因为我不太熟悉现在具身智能的产品发展到啥阶段啊，就是这种应用场景或者说应用的目标现在是清晰的吗？
确定，说实话，
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早期的这些事情。对，我也补充一下，就是，庄老师刚才提到的那个具体的场所，我其实没有去，我去晚了。对，我实际上是在另外一个活动上面，就是那个开放原子的生态大会。那其实和这个是正好互补，对，因为今年的这个开放原子大会，它呈现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亮点，其实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和具身和人形机器人相关的一些开源项目，以及在整个展厅里面，对，我个人觉得这一类是占据了一个非常显眼和主要的一个场地和地方，这个是和以往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对，因为现在像那个具身这一块其实非常热，包括具身里面的一些开源，包括像工信部的新领导其实也是具身相关的一些标准制定的一些专家，对，进而他能够拉动很多相关的一些力量。然后呢，我那天去的时候呢，虽然去晚了，对，但是呢，我也和相关的他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其实正好去吃饭的路上也聊了一段。第一个呢，就是他们那个位置，对，他们那个位置呢，以前是一个做家具的一个聚集地，里面很多都是一些厂房。对，我就问他，哎，你们选这里是不是就是也看中了他这个场地的一个位置？他说确实，对，因为像具身这种东西需要非常大的一些空间，包括对高低的一些要求。对，那甚至现在这个厂房，他们觉得接下来的发展甚至还会有限制。对，因为庄老师刚才其实提的是他们实际上是真机场景的测评，对，他会购买各种各样的一些典型的一些那个市场上的一些典型的型号，然后去跑一些东西。对，然后呢我就问他去测一些啥。对，因为现在的具身和传统的机器人其实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对，里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那个大模型，包括现在的世界模型那些东西。对，他们说法就是各个模型厂商会把模型拿过来放到这些那个具身体里面去，然后去做一些实际的一些测评。对，然后呢把一些结果都通过一些视频呀录像的方式去做好。对，然后呢他们现在做的就是把一些业界公认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任务去做一些拆解和标准化。对，那至于刚才庄老师提到的，就是希望能够在学术上去做背书，这个是肯定的。对，但是呢现在我个人觉得其实即便是学术上，其实现在他也没有想好，就是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他的目标是什么，他是希望在什么场景里去做。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一个挺早期，大家在边摸索边探讨的这种位置。对，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相对成熟，大家觉得诶，他确实在这个场景里面已经跑通了，并且实实在在的在做服务了，现在其实还很少。对，但是呢评测这件事情不妨先做起来，我感觉还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在。
但他这个评测成本巨高啊，这个跟比如大模型的评测不一样。大模型的评测其实早期的投入成本其实不是很高，它就是软件嘛，然后你到 API 上去测就完了。他这个玩意儿得租一个或者建一个超大的厂房，然后买一块这个很昂贵的设备。
对，
然后这些设备还不一定稳定，它可能一年两年迭代了，你还得折旧，折旧的还挺快。
对，
这个成本真的不得了。现在我理解的具身智能啊，它是努力的要跟传统的工业机器人要打一个差异化。
对，是的。
这个差异化就是说，他说认为传统的机器人呢是相对是 programming 出来的，就是预编程的。
预编程的，是的。
对，然后现在具身智能呢，就讲究就是实时的分析和决策。
对的。
那这个里面就是基于大模型要做什么呢？做比如说视觉上的分析。
对的。
然后跟我们平常的场景不一样，它还会有一些传感器，尤其是那种力反馈的传感器。因为很多人手或者类似的操作里面，它比如像刚才老庄说那个盖章那个我怀疑就会有。就是你盖章这个东西你不能盖得太重啊，把那个敲坏了。 你也不能太轻，那样盖的不够好，它会有一个力反馈，下面垫着一个板，上面有一张纸，对吧？然后这个章盖上去的时候，这个力反馈它要及时的进行计算啊，均匀的把它盖上去，出来一个很完美的章啊，这个其实是有点挑战的。我们人类盖章怎么盖的？都是站上去，然后左右转转转啊，然后那个对吧？就是会有一个那个均匀的受力的一个过程。所以力反馈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传感器，比如有一些工业机器人会有一些更细致的，比如什么酸碱度啊，类似这样的传感器，然后把这些综合的信息送到大模型里去做决策，然后反过来再去驱动。然后这种驱动呢，有的时候还不是单动作，是多动作联合。要设计一个一组动作的过程啊，所以这个是相对现在大家比较强调的东西啊。如果是预编程的东西呢，相对比较成熟了，这个就大家可能就兴趣没那么大。然后我之前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新啊，但之前我了解的是，在现代集成智能里面最成熟的其实还是搬箱子，
嗯，
各种形式的搬箱子，这个里面就有很多，比如说仓储相关的，仓储相关就是把箱子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那这里面涉及到挑选啊，拣选，然后装车、搬运、转运，然后在目标环境里面再识别，再放到合适的位置，这些东西都是没法完全的预编程的，它都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判断的。那这里面涉及到这些视觉的东西、扫二维码、辅助等等，这些东西都会结合在一起去做。但这一块相对好像是比较成熟了。我听说像大家都知道的一些我们国家的全自动港口啊，那些东西大面积在应用了，里面有一些是传统的预编程的固定位置的、固定夹具、固定节奏的啊，这种有一些，但也有一些是要精细的去自主判断的，这些其实都在用了。然后就是某些产线上面的操作，比如像现在大家认为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就汽车的装配，汽车制造其实是一直都是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但是它那个自动化程度呢，很多是我们刚才讲的固定的流程、固定的位置、固定的节奏，但是呢在整个汽车制造的这个流水线上面，可能会有个别的环节现在是必须要人去做的就比如说那个模具啊或者是模块啊，它不是完全确定大小、确定的位置所以它需要有专门的人去做这件事情。那所以现在集成智能就有人做产品，去在这些以前没法替换人的环节争取用新的集成智能的机器人来实现。但这一块据我所知现在也是在尝试的阶段针对一些不规则零件啊、搬运啊、检测啊这样的一些有一些案例，但是好像没有完全铺开。那更前沿的就是所谓的柔性制造了那个就是小批量的、定制的、频繁要换线的那样的一些生产制造的领域，这些领域通常就是现在都是高度依赖人类的。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对机器人的机器视觉力反馈、语言指令，然后根据样例去自主学习，类似这样的要求就非常高。那这里面据我所知，现在主要的问题，现在的技术问题还挺多的。因为现在的大模型有很大的问题，它的规模太大了，没有办法完全的放在这个机器上面，它可能还要连线如果连线的话，响应速度是不是跟得上如果不连线放在机器人上的话，它的计算能力是不是足够，这里面都有很多定向的优化去做，就是挑战还挺多的。所以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他们现在除了就是做标准化测评以外，有没有想法要做刚才比如说我说那种测试外包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他们一门心思还是在做测评，
就是做标准化。
对
那这个怎么体现出权威性还是有点挑战。他们国内外有一些同类竞争对手吗？
好像还没有他们自己说的是全球第一和全球最大的真机测评公司。
厂商可能会有，但是呢专门做测评的我估计确实因为刚才李老师提到了这个投入是巨大的，对不对？
对，他们这钱哪来的？
投资的
有
拉了投资，应该是
风投愿意冒这个风险是吧？
对对对，
就因为他建立在一个如果的基础上，就是如果他成为全球 最有权威性的一个榜单的话，那这个钱就是坐地收钱，就是别人都会把机器捐给他，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捐给他，让他来做测评。
所有的风投都是建立在如果基础之上，这个倒
不
是
啊，对，
然后风投就是靠压很多这种如果啊，中一个就行，就这种思路，
对
啊，这本来就是风投的原理，这倒也没啥，但这个事儿我觉得真的还挺早期的，挺有意思啊，提前关注了一把，这属于面向未来的投资了。好，这个我们也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见闻和一些思考啊，这个具体未来会怎么样还真不好说啊，以后有进展我们可以再跟大家同步啊。好，那下一个我们来聊一聊 DeepSeek 大扩招啊，这个是昨天我们才看到的一个招聘启事啊， DeepSeek 自己发的招聘启事，也引起了挺大的一些反响。在这个里面呢，感觉 DeepSeek 要招非常多的人啊，首先是岗位特别多，涉及了核心的模型的开发、基础设施，还有运维，还有一些面向模型的产品agent 相关的啊，数据相关的等等，什么都有。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你们 DeepSeek 难道连 HR 都缺吗？还要招 HR 的团队、法务团队，什么都要招啊。然后他们启事里面也自己说了，说我们要努力所有的部门规模扩大至少一倍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举动。但是我们反过来想啊，根据我们以前掌握的情况， DeepSeek 一直以前人员规模控制的很严格，以前大家所听到的传闻，他们的员工的数量大概在150到200人左右。那作为一个做大模型的综合性的公司，这个人员确实太少了。我们国内的另外的三小只一般都是四五百人以上的这个规模，所以他们扩一倍也就才不过是跟其他的厂商差不多。我们今天想简单聊一下这个话题的点，就在于我们从这个招聘启事里面能看出一些啥。这是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就怎么去看厂商的招聘启事，它透露出这个公司的自我定位、未来的发展战略，或者其他的比如人才价值观之类的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我们想聊聊这个，我们来做一下文字侦探啊。哎，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最早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就是还不是这一轮的招聘之前，就感觉 DeepSeek 要做这个自己的 TUI 了，
就是 agent。
对，然后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之前在参与的一个开源项目，名字不叫 DeepSeek TUI 嘛，然后在那个群里面就在聊说，哎呀，如果 DeepSeek 官方的 TUI 都做出来的话，你这个项目咋办啊？然后那个作者后来就改名了，就改名叫做 Code Well。就是代码金鱼，就不再叫这个DeepSeek TUI 了，就他终于下决心不去蹭 DeepSeek 的这个名字去了。这是
因为他已经蹭到了嘛？
啊，对，当然已经蹭到了，现在也还是发展的挺好啊，现在已经马上要40000个师大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其实怎么说呢，我看这个招聘启事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哦，原来在 AI 这个领域已经可以分出这么多工种来了，就是一点点的就被展开，变成一个两个，然后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六个的这种类型的工作的分工，这个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它会慢慢的越来越复杂。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想的是，他们之间是怎么个配合法？如果一个团队只有10个人或者只有50个人，他的配合是很简单的。但是我一下子要招到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时候，这个团队是怎么配合的？其实我也挺好奇的。
像招聘 JD 这种，很多的时候还是包含很多信息的。对，我记得像我们这边其实还做过一个工作，就是去分析一些招聘平台上面的一些招聘文本的一些内容，去看一些行业的一些趋势和它的一些用工需求。对，甚至我们会通过这种市场化的这种需求去看一些岗位，进而去设计一些能力模型。对，然后呢去指导一些课程的一些设计。对，我觉得这个里面蕴含的一些信息还是比较丰富的。 对，那当然，这个里面它的这些岗位需求，一方面是可以看出一个公司接下来这段时间的一些需求和发展的一些方向。第二个呢，其实也会有一些它的一些重点的一些技术和人员的一些投入。对，那当然有些这些是公开的，应该还有一部分其实就是专门通过猎头的形式去找一些更加高端性的一些人才。对，这两个合在一起，我觉得还是能够看出一个企业发展的一些脉络的。
我的感觉啊，就刚才老庄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怎么去配合的问题。其实他这里提到的部门规模扩大至少一倍这个说法，我不知道是他们内部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来提出来的。其实一般不这么提的。这个呢，你作为内部的一个目标计划没问题，但是你放出来是想表达什么呢？这个很奇怪啊，就是一般在招聘启事里面不会这么去说。他会大概的有一个岗位的数量，这个是会去讲。他这边反而没有讲每个岗位招多少人，给我感觉他这份东西单独作为招聘启事其实缺很多东西啊，很多细节是没说的，比如岗位招多少人，岗位具体的这个 JD 都没有，所以更像是一个 PR 啊，就那个给人的感觉就是啊，我们 close 了一轮融资啊，有钱了，我们现在扩大规模了，然后给投资人也。一个信号就是我们确实在准备扩大了啊，你们不用担心啊，更多的给人感觉是这种感觉。实际上，你如果真的要扩大一倍的话，其实是不可能一下子一步到位的，它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里列出的这么多的岗位里面，它必须得有一些是优先的，另外一些是不着急的。但它扔出来呢，可能也有一个在人才市场上面抢先机的一个想法，因为现在在这个市场上。人才争夺是很激烈的，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这个怎么去建立一家公司的持续的稳定的人才供给链，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 DeepSeek 来讲，以前做的还可以，那接下来规模要扩大了，它怎么保持，其实是一个挑战，是很考验他们的战略层、执行层，还有 HR 配合的这样的一些部门的能力的。然后这些岗位里面，刚才老庄也提到，就是涉及面很广。这些里面，我们觉得大概可以分成几方面啊，就是在现代的模型开发的厂商里面，它的岗位基本上可以分几层。一层是最前沿的研究科学家，他这里叫做深度学习研究员啊，放在比较下面的这一部分啊，比如 frontier 的研究员，这是做最前沿的，短期内没有办法产品化的，但是需要去预先研究。抢占先机的，什么持续学习啊、自进化啊，这都是很新的概念，对吧？得有人去研究这些呢。一般来讲，不会特别多人，而且他的工作相对独立，有合适的他就会招进来，没合适的他也不着急。所以这个是一类，这类是真正做 R&D 的，是相对最难招的一部分。但是这部分得持续招因为他是要碰运气的，这是一大类。第二类呢，是跟模型本身相关，但相对成熟的。比如预训练的那些数据，然后预训练和后训练的具体的工程实现，这些是整个目前训练一个 SORTA 级别的大模型必然需要的一些岗位。这个经过过去两三年的各种摸索尝试啊，现在各公司其实已经相对趋同，就是会有哪些工种、哪些步骤，这些步骤之间怎么装配、怎么协同，其实是相对比较清晰的。所以这一类呢，就我猜想啊，就 DeepSeek 根据自己的需要，每个特定的模块缺多少人，我就招多少人。那现在对于 DeepSeek 来讲，我猜想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一些事情一直想做，而且应该做，但以前受限于资源、受限于人员配置，没有办法及时做的。比如典型的例子就是多模态，DeepSeek 做多模态相关的预言其实挺久了，时不时就有论文发出来。但是到目前为止，DeepSeek V4 是没有实现多模态的，它是一个单独的 VLM 跟大语言模型 LM 是并行的两个模型，所以你看它在界面上，它识图那个它是单独拿出来的，明显是两个模型串接的一个功能，不是一个真的原生多模态。那原生多模态肯定是有很大价值的，而他们肯定是想做的。那你如果要做原生多模态的话，那你再从预训练到后训练到中间的各种工程的团队都要增加一些人来做啊，所以这一块我觉得他应该是想做更多的事情， 但整个岗位和技术架构应该是相对稳定和成熟的。这是第二类，就是跟模型的训练关系紧密的一整个链条。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们想扩展的一些产品的领域了。最典型的就是 agent，尤其是 coding agent。啊，他这次也提到了有通用 agent，他两个分开的啊。啊，coding agent 是一个团队，通用的 agent 做办公、生活、搜索相关的是另一个团队。那这个里面，它是同时就要铺这几条线吗？还是说有一些先做产品预研，还是说怎么样？这个其实不确定，这个非常看它的战略啊。很明显，他们觉得只做 coding agent 是不够的啊。这个我其实同意他们这样的一个判断啊。coding agent 现在很火，但真的不是全部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豆包。豆包的 coding agent 谈不上啊，就是没有很突出的点。但是豆包想做很多通用的 agent，然后通过一个整合的 app。然后配合现在不是也正在收费的套餐吗？啊，做成一个面向普通人的一套产品组合。那普通人的产品组合，它的适应面比仅仅 coding 那一块那大太多了。啊，它这个是 E 级别的，那 coding agent 是几十万、几百万这个量级的，差了1到2个数量级。啊，所以这个显然 DeepSeek 都想做，但这个呢，说实话不容易的。对他们来讲，coding agent 还好一点，通用 agent 他们缺终端的产品的承载。它没有一个类似字节头条或者微信这样的承载平台，它要去自己推广，其实挺难的啊。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啊。反正但不管怎么样，这是第三块，就是延展的末端的应用啊。典型的就是各种 agent，这里面他们也分开了一些不同的岗位，产品相关的啊，模型数据策略相关的啊，但本质上都是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第四个就是运维支持相关的了，那这个他们专门列出来。运维部分，运维部分就包括对 AI 算力的维护啊，然后可用性的运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最后是支撑部门，就是我们刚才开玩笑啊，它这个从 HR 到所有的支撑团队都要去增加啊，包括什么财务、采购之类的。所以给人的感觉是不是一般性质的招聘啊，而是 DeepSeek 终于他想从一个 research lab 升级为一家公司了啊，我的第一感是这样子啊。这正是在筹建一家公司啊，这不是简单的招人的问题，他以前太像一个 research lab 了，现在好像是真的要做一个大公司了。这个当然怎么说呢，就是机会和挑战兼具啊。他为了有更好的表现，他必须要逐步的去完善他以前欠缺的东西，但是这种完善也可能让他失去一些以前的特色，这个是很难把握的，就是我觉得对他们俩是巨大挑战。搞不好他就会泯然众人了，就是以前都没有了啊，变成另一家智谱了啊，或者另一家 moonshot 了，完全有可能的
那另一家智谱也很厉害，好吧？人家现在都1万亿了，
啊。那我觉得没法比。你要问我，我肯定更想原来那个 DeepSeek，
那是，
因为智谱世界上很多，DeepSeek 只有一个，所以。从这个招聘启事里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是 DeepSeek 战略有巨大调整了，就是他要从一个顶尖的技术研发的团队，要变成一家综合型的 AI 公司，啊，所以他要去扩张。但这个扩张呢，不可能那么简单的，他必须得是一步一步做的。如果操之过急的话呢，很容易出问题。啊，我希望。这个梁老板不仅在 AI 的路线和技术上面很有想法，在管理上也有足够的能力和魄力啊，否则这个过程绝对是会很多坑的。那种扩张太快的公司都是有很多危险的。
哎呀，我其实看到他还有找法务的，到时候让我儿子去试试，挺好。
他这个一时半会儿招不满的，他肯必须慢慢来。持续个几年的时间都正常。好啊，那这个我们也就先说到这儿吧。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聊英国。英国的首相又换了啊。英国在过去的10年里面，已经下去6个首相了，马上第7个要上来了。为什么是过去10年呢？因为2016年发生了影响英国的重大事件，就是脱欧公投。那这个事儿居然已经过去10年了，就在2016年的6月份啊，正好10周年到现在。2010年6月份， 英国进行了全民公投，结果 52% 的人支持脱欧，于是根据英国相关的法律，脱欧的这个法案就成立了。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就所有的人理性的分析，脱欧对英国来讲肯定是不利的，或者说是弊大于利，明显的大于利。但是当时为什么就脱了呢？因素非常复杂啊。当时这个事情缘起其实是政治斗争，大家争选票。啊，争选票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发现了这是一个机会，就是英国人对自己的经济啊各方面发展不是很满意。然后这个不满意呢，就像我们之前讲过啊，当你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的时候，你不会去埋怨自己和与自己类似的人，你一定去埋怨你周围的异类啊，所谓的 alien。那异类是什么呢？就是移民了啊，或者是能影响你的外国人。那对英国来讲，一直都对欧共体和欧盟的体系是非常的不喜欢的啊。这个我们以前推荐过著名的英剧和英剧改编的小说，就是《士大臣和士首相》啊，里面对于欧洲一体化，英国人一直都是冷嘲热讽啊，但是呢，又不能不加入进去，因为他觉得我不加入进去，我怎么破坏你呢？对吧？我要使坏，我也得在里边使坏啊，所以他才加入欧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所以那个时候就产生了比较尖锐的对欧洲一体化的一种厌恶情绪，啊，觉得我们吃亏了。这种情绪实际上本质上是一种民粹啊，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因为我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所以我就埋怨外边啊，这是典型的 populism， 就是民粹主义的思潮。那必然就有政客会来利用它。那当有政客利用的时候，其他的政客如果无法说服这些民粹主义者的话，他就不得不加入进去。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啊，就是我如果没办法让这些人理性思考，那废话，民粹主义者怎么会理性思考呢？会理性思考的人怎么会民粹呢？是吧？所以那就没办法。然后发现这个思潮很大，我要是贸然的攻击他们的话，反而有可能反噬，我就失去选票了。所以当时构成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就是民粹主义者鼓吹脱欧，然后理性的人呢不敢反对脱欧。于是在这个背景下，民众的意识就被放大了。放大之后，就很多中立的人也就顺水推舟的支持了，然后其他是沉默的多数，于是整个事情就回不了头了。啊，当时在位的首相就是卡相啊，戴维·卡梅伦。这位老兄呢，其实做了挺多年的首相，而且被公认是还不错的一个首相。他对脱欧是什么态度呢？他觉得脱欧是完全是扯淡，这个事情你们怎么会这样想呢？是吧？你知道脱欧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吗？但是他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他不敢去公开的反对脱欧。于是他在2016年整个脱欧的公投成立之后，做了一些尝试啊，去挽回这个事情，但是不成功，于是他就辞职了。啊，他辞职之后呢，接替他的是他的盟友啊，他的内阁里面的一位大臣，也就是特蕾莎梅。这个特蕾莎梅呢干了挺长时间啊，做了差不多2年半左右。他认为既然脱欧已经公投都成立了啊，不可能不脱了，那么我们能不能阳奉阴违，挂羊头卖狗肉啊，名义上脱欧，但实际上我们搞一个叫软脱欧。什么叫软脱欧呢？就是我名义上脱了欧，但是我跟欧盟的各种联系作为条约形式还成立啊，这样满足那些民粹主义者，我们脱了，但实质上呢，跟我还在欧盟里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实质损失，我们往这个方向去走。啊，他低估了反对派的力量。另外一派坚持要硬脱欧的，揪住他这个事情不放。啊，他最后这个软脱欧的方案就在英国国内都没法达成。也不是说大家就都反对他，而是反对和支持的人势均力敌。在议会里面迟迟没有办法形成法案，那你国内都形不成法案的话，你就没法去跟欧盟去谈。那法国和德国这种老奸巨猾的国家，对吧？也巴不得你英国吃亏啊，也不会去帮你，你自己都搞不定，我肯定跟你谈都不谈。而公投的时候约定的脱欧时间越来越近，他国内达不成共识，于是他也只好辞职下台。啊，那么接替他的呢，就是那个著名的小金毛啊，鲍里斯·约翰逊。 这位老兄呢是一个硬脱欧派，他是简单粗暴的。他说：“那我们既然都决定脱欧了，就脱呗，有啥问题啊？会有什么问题吗？不会吧？”就这种态度。而且这位老兄，很多人开玩笑啊，说他一定是士大臣的忠实的读者。我们知道士大臣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集啊，就是士大臣的最后一集，也可以看作是士首相的第一集，叫圣诞特辑啊，就是那一年的圣诞节播出的一个特辑，大概相当于平时的三集的长度，讲的是那个主角哈克阁下啊，从大臣成为首相的关键的一战。那一战是怎么成功的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翻那个书来看，或者那个英剧来看啊，就是靠打击欧洲一体化。怎么打击的呢？他们的策略就是，欧盟有一些，当时还不叫欧盟啊，叫欧洲共同体啊，有一些策略，比如说对在欧洲贩卖的香肠做了一些标准化，啊，这个香肠要含肉多少，含猪肉多少，牛肉多少，含其他东西多少，啊，如果这种不达标的话，那么只能叫另外一个名字，这样分出了若干不同的等级。那么哈克就利用这一点来煽动国内的人反感和反对欧洲一体化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然后把自己塑造为维护英国利益的一个大政治家啊，从而异军突起啊，成为了唯一的首相候选人，最后上去了，就这么一个故事。它里面用到的一些歪曲，比如说人家只是对香肠做了不同的产品的规范的标志，他就说啊，那些欧洲的官僚们要禁止我们英国人吃我们英国人喜欢的香肠，就把它说成这样一种事情。这个事情呢，鲍里斯·约翰逊做过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欧盟有一个法规啊，对香蕉做了一些标准化，比如说那种直直的香蕉和弯曲的香蕉啊，它是有不同标准的啊，可能涉及到这个定价呀、运输啊，什么都不一样，做了很细的。然后鲍里斯·约翰逊就说：“你看，他们要禁止我们把直的香蕉叫做香蕉啊。”就是很多人觉得他就是在模仿哈克，但是不是真的也不确定啊。但反正就是这是一个很魔怔的家伙啊，但他是过去十年里面任职时间最长的英国首相啊，做了1100多天，比特蕾莎梅多几十天。但是他这个最后怎么下台的，是他出了一些丑闻啊，比如在疫情期间规定大家都要在家里待着，不能够聚会，他自己在唐宁街十号搞 party 啊，这种事情被人捅出来，然后最后不得不因为丑闻下台。那他之后呢，是大名鼎鼎的 Truss 啊，利兹 Truss， 就是那个花菜首相，一共只做了49天的创纪录的这个女的首相。他就纯粹是无能了，就是所以下去了乱搞。但是他也很微妙，他49天的任期里面碰上了一个巨大的事件，就是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啊，英女王走了，换国王这个事情他赶上了啊。他前一天去见女王成为了首相，第二天女王就嘎了啊。然后他之后呢，就是那个印度裔的里希苏纳克做了600多天，也因为解决不了现在英国面临的金融啊、经济方面的各种问题，直接保守党就被选下去了，工党赢得了政权。前面这五个虽然换得很勤啊，但全都是保守党的啊。但是接下来换的这个就是现在辞职的这个吉尔斯塔默，他是代表工党，做了700多天。所以过去十年里面，这六个首相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换下来。那最有趣的呢，就是这唐宁街十号不是有只猫吗？那个叫 Larry 的那只猫，这只猫不得了啊，它已经活了19岁了。
可以，比他们强。
猫那寿星啊，19岁的猫大概相当于人那90多岁、100岁这个水平了。它正好经历了我们刚才说的全部这六个首相，马上要迎来第七个了啊，熬走了六个首相，牛逼。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2016年公投决定脱欧。然后根据公投的时间表，2020年的1月份正式启动了脱欧。然后根据当时跟欧盟的协议，因为欧盟的那个章程里面是有一个脱欧的具体的方案的。啊，这个方案就是说会启动的时候开始有一年的过渡期，这一年里面你原来享有的欧盟东西绝大部分是保存的，但是一年之后就正式的全部断开了。那实际上就是有一年的时间，英国跟欧盟去谈替代性的协议。然后到2021年的1月份过渡期结束啊，正式英国就跟欧盟没关系了。 这个本来呢，英国人觉得说有一年的时间虽然很紧啊，但是还是能谈些东西出来的吧。结果没想到2020年1月份什么事情发生了，新冠疫情。
嗯，
这个对英国人来讲真的是叫什么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就是本来脱欧就是一个风险巨大的事情，而且时间非常的赶，一年要谈多少东西出来才能够减小损失，而且每个都不好谈，人家为什么要帮你，那欧洲肯定不愿意帮你。结果疫情出来了，这些事情全都没戏了，而且疫情直接对所有国家的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啊，英国一下子就非常惨。所以现在的一个我的感觉啊，就是英国以前一直自诩是政治稳定啊，政治体制稳定，然后政权更迭也非常的有序啊，任期是多少年就多少年，大部分时间是保守党在执政，偶尔工党上去，但总的来说是能持续一段时间的。所以他经常讽刺啊，说你看这日本人学我们啊，但是他们首相更迭的那么快，难怪他们搞不好，是吧，很得意啊。现在他也进入了十年换七个首相的这个状态了，这个状态实际上就强烈的暗示的一个什么点，就是不管换谁上去都解决不了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英国脱欧带来的后遗症，没有人能解决，然后再加上了新冠以及后续的美国人搞去全球化导致的全球的经济的重组啊，这些事情我们都能感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啊，那何况实力规模都远不如中国的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所以现在这个换来换去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他们都解决不了问题。这种现象很常见啊，比如我们经常会看到拉美拉丁美洲的国家一会儿左翼上去一会儿右翼上去，然后每次左翼上去的时候大家都把右翼踩得一文不值，反过来也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都解决不了经济问题，所以谁干谁倒霉啊，下次就换别人。在这种情况下，那他的政权就不可能稳定啊，想长期执政就很难，因为你谁也解决不了关键性的问题。我们周边的什么泰国啊缅甸啊也有类似的问题，缅甸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了，他是军政府干一段时间大家不满意腐败什么乱七八糟的哈，搞一个民选的上去，然后民选的这个呢也解决不了一样的问题，过段时间大家觉得、啊、还是军政府好，至少秩序上好一点啊，又换军政府，就来回打摆子。其实这种打摆子的本质就是大家都解决不了问题。那现在英国也陷入这样的状态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英国的一个大的背景啊。你们两位怎么看英国这个国家以及它现在的一个状态？
对，其实这个是我们在选题会的时候聊到嘛，说要聊一聊英国。其实我一直会对各个国家会有兴趣，然后会去看各个国家的历史啊什么的。然后今天早上我还专门做了一下功课，就是我在豆瓣上搜各个国别的通史中由中国人自己写的其他国家的通史，大概有这么一些：英国通史、美国通史、德国通史、法国通史、日本通史、俄罗斯通史，然后还有一些是我听都没听说过的，像比如说是这个泰国通史和这个南斯拉夫通史，什么墨西哥通史，这也就算了，反正总共加起来就是十多本书。也就意味着在中国的这个国民会对其他国家有浓厚兴趣的也就是这些国家，是我们自己有专家会去专门研究然后写他们这个国家的通史。然后其中就是研究成果最丰厚的主要是一个是英国，一个是法国、德国和日本，主要就这四个，这是我们研究的最透彻的。所以我曾经还看过一套英国通史，是六卷本的，非常非常厚的讲英国历史的一套书。然后这套书其实怎么说呢，就它开篇的前言就在讲，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个学术圈啊有一个夙愿，就是要写一部多卷本的英国通史，已经好几代人了，因为英国对中国人来说有特别的意义。1840年第一个打开中国国门的就是英国，然后陆陆续续的英国跟中国产生了无数的纠葛，然后我们对于英国其实也有持续的兴趣，这是一个方面啊，就是英国会来我们这边，我们也会来他们这边，然后又因为香港的关系反复的产生各种各样的纠葛，这是一类。 另外一类的话呢，其实就我们在回顾我们的这种阅读和观看的历史，比如说福尔摩斯，大家都知道叫英国的侦探，那是最早的侦探小说。再比如说刚才那个李军一直在讲的这个英剧里面的四大城市首相，这也是就我们通常会认为英剧要比其他的什么美剧啊什么的至少高一档。
嗯，
这个就完全
还是英国人比美国人更有文化一点。
对，有文化，有内涵。然后其实我还特别想推荐有一套书和一部电视剧，就是首先是有一个英国的兽医，在约克郡就是行医了几十年，就是做兽医的，然后他写了一套书，叫做《万物有灵且美》。然后呢，这套书非常非常好看。然后后来又拍了电视剧，电视剧应该是拍完了，就是也是拍了6季吧，就是特别特别好看，就是豆瓣评分都是9点几分的那种电视剧。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看这样的书啊、电影啊、小说啊、电视剧啊什么的，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还挺喜欢英国人当中的这么一群人的，就是有那种冷幽默或者比较含蓄的幽默，然后呢，有他们的生活气息，有他们的这种过日子的这种性格，这是一个挺容易让人产生好感的一个民族。比如说，他们很多时候都不激进，像对比起法国或者对比起英国，就完全不是一个做派。很多时候会觉得英国人这种感觉会更靠谱一些，或者说至少会更像个样子，能容易理解。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比如说美国人很难理解，法国人很难理解，日本人更难理解，对吧？印度人就不提了，无法理解。但是英国人很多时候是可以理解的，你知道他就是是这样的，对。而且我们再说这个英国人跟中国人还有一点像的是，他们也非常的重视历史。英国有非常深厚的历史传统，有非常厉害的历史的大家，这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传承了。这也是一个印象。还有一个比如说就我比较喜欢哲学嘛，那相比之下，就比如说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一个是这种理念先行的，一个是经验先行的，我会更喜欢英国的那一套哲学，就是回到经验嘛，你别扯那么远，对吧？别弄那么玄乎，经验主义一些，这种哲学我也会更欣赏一些。所以这些都是喜欢的部分。但是呢，这个当然它历史上是一个殖民帝国，是一个霸权帝国，是一个日不落帝国，它在全球范围内做下了无数的事情，包括搅屎棍，包括挑起战争，包括殖民和欺压，都是他们干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会对英国的感情或者说感官非常的复杂。这个就其实是闲扯啊，就是扯一扯，就是说我心目当中对英国的各种各样的印象。
对，刚才老庄提到一个英国的通史的问题啊，这个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非常喜欢的李敖大师。李敖曾经写过一本书，讲叫《独白下的传统》，好像是叫这个，还是《传统下的独白》？
两本都有，他写过
两
本，
他有一个合集。
对。
然后他里面就提到啊，就说了解中国非常难，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历史太久了，24史，几千年的文明。他就说相对而言啊，了解整个西方，就是欧美，其实他说相对容易，为什么呢？他说你只要读两个历史就可以了，一部呢就是不列颠征服史，一部就是比他更早一点的北欧海盗史。他认为这两个东西实际上就奠定了后面一直到现在美国的整条链子都是这样的。他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再去稍微了解一些比如美国当年建国的事情，欧洲的几个战争的延续的情况，就大概就知道西方的整个逻辑了。所以这个里面呢，时间关系就不展开啊，但是我想说的点就是，实际上英国它的历史在整个西方的这个概念的形成上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它是树立了很多东西的。最早的北欧海盗史，它决定了这个群体它的一些很关键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甚至一直传承到美国。 美国当年的西部开荒，那基本上就跟海盗的那个拓展的那个思路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跟我们这个国家农耕文明啊，聚居一地扎根不动的这种中心向的啊大一统的文化很不一样的。他们就是一种，你可以理解为是海洋游牧文化啊，就这种东西呢，其实是从北欧海盗那个时候延续下来的。因为美国实在是没法说，就250年的历史，它哪有什么历史？但它是不是就是250年凭空出现呢？不是的，它是延续继承了英国的东西的。所以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要研究西方的很多事情的话，其实不列颠的历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当然刚才老周也提到，对我们国家来说的话有额外多一重含义，就是因为当初打开我们的国门，让我们进入所谓的耻辱的世纪的始作俑者啊，也是英国嘛，啊，这是额外的一层含义了。但在打进我们之前，其实英国它的体系已经形成了啊，这个体系实际上是以一个非常高度发达的岛国，然后通过离岸平衡去控制它旁边的一个大陆，然后再通过航海和殖民体系，它的殖民体系跟它去离岸平衡控制欧洲的方式是类似的，都是我尽量的以最小的力量去驱动他们，要么自己斗自己，要么自己管自己，然后呢我攫取我要的关键的利益，我也不都要啊，我就要关键的那一部分就可以了，然后跟你去分啊，分完之后你就自然自己管自己，自己去斗自己了。这个经典的就是印度了，啊，然后每次英国在不得不撤退的时候，就会留下很多坑，比如说印巴分治，就活生生把印度分成两个国家。这种分它也不是英国人自动啊，我强行去分，它就是发现你本来就有的矛盾啊，我知道你印度教的教徒和穆斯林是不合的，那我就根据这个把你分成两个国家，让你们继续去打，那你们就没空来找我的麻烦了，我就可以撤退，同时还能在你这得到很多利益。啊，然后在欧洲也一样啊，就是英国搞的所谓的离岸平衡，在英国它很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说十大臣十首相里面，他们也有专门精辟的分析过，就是我们英国的外交很简单，谁弱我帮谁，啊，法国打不过德国的时候我帮法国，啊，这个德国打不过法国的时候我帮德国，然后俄罗斯崛起的时候我就帮法国和德国去打俄罗斯，总之就是让你这个欧洲继续处在分裂的状态。那我就有很多事可以做啊！你们什么要搞欧洲共同体啊，还要搞欧盟了，那不行，绝对要把你拆了，拆不掉怎么办，我加入进去捣乱啊！他一直这么干的，而且干得很成功啊！但这个成功有一些运气了，运气就是欧洲由于发展历史的原因，它就统一不起来，它就一直是一盘散沙，因为它一直是封建制啊，封建领主上面的国王没有实权啊，封建领主自己养军队啊，然后一直打来打去，啊，直到今天也互相都有很多的壁垒。实际上，在亚洲，英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徒弟，就是日本。日本一直觉得自己是亚洲的英国，啊，他觉得我也是岛国，是吧？生存有很多危机的，我怎么才能活好呢？我必须控制我旁边这个大陆。但是他一看，哎，觉得非常的郁闷啊，就是个大陆不像欧洲那样四分五裂，有一个统一的巨大的中国。所以日本人很就哀怨的表示啊，这个我们怎么运气这么差呢，是吧？我们要是跟英国换个地儿，我不是很活得很好吗？啊，所以他们一直想把中国分裂掉啊，从明治维新开始他就一直是这个目标，然后包括发起二战的时候他也是希望做到这一点，把整个亚洲大陆变成一个四分五裂但是日本都能够在里面取得控制力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包括苏联的一部分，包括中国把它分成一块一块的，东南亚也分成一块一块的，都是日本的行省啊，就他的美好梦想，但是没法成功嘛，没法成功，现在就是日本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它的根源其实也在这里。日本是重点学两个国家，就是英国跟德国啊，在整个外交的体系，在君主立宪的基本制度上都是学的英国，然后呢在具体的一些部门的设定和职能的执行体系上又借鉴了德国的一些东西啊，就主要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岛国的成功范例就是英国人搞的这个离岸平衡术，但这个东西现在也越来越难了啊，就它完全就是现在对欧洲完全是因为欧洲自己就不同意，它就还有机会， 他其实现在对欧洲已经完全没有什么控制力了。反正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去读一读英国相关的一些历史啊。
我确实，就我只是证明啊，就是那个六卷本的英国通史虽然非常厚啊，但确实读起来还挺好看的。
嗯，
而且同一个老师，就是那个写英六卷本的那个，一个是钱什么老师，他自己还写，其实还写了一个单本的英国通史，就比较简化版的，也挺好看的。
对，我觉得可以先从那个简化版开始看起，也挺多东西的，但是你可以对比一下，你要搞清楚中国的历史，那容易多了。它的容量大概是中国的整个历史的1/10左右，而且只要你把英国的历史搞明白了，然后再稍微的了解一下新教是怎么从天主教里面独立出来的，这个背景是啥，然后再了解一下美国建国初期的那些事情，啊，基本上你就能理解现在的美国了。
感觉可以把很多的一些咱们的一些历史和知识点都能够串起来，对吧？
对，英国这个国家是理解现代西方的关键一环，向上可以追溯到北欧海盗，向下就是美国，它是关键的环节，主要的那些秉性、那些特征是在它这里形成的。
我们看一看，后面也可以推荐一些相关的一些好的书啊，或者是作品。现在和英剧啊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前面也推荐过嘛，对，这个挺好
对，师大臣、世首相，如果没看过的，我强烈建议去看啊！大家都说一部师大臣治天下，这个不是夸张啊，就是你会发现它里面讲的东西在不断的在现实中重现。好，那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就是 AI 对教育的惩罚。这个是怎么来的呢？是前几天有一份论文啊，也不叫论文啊，一份研究报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实际上，研究报告不是前几天才出来的，应该是6月初。它来自于一个美国的研究机构，叫 CEPR，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它总部是在美国，但是它在欧洲也有很重要的研究机构。这份报告应该是欧洲的那个分部做的。我看它主要的作者有三个人，一个呢是一个瑞典的研究教育的学者，另外两个人的名字看上去很像华人或者中国人。研究什么呢？研究在中国的中学生里面使用 AI 之后所带来的影响，这份东西非常的有意思啊。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它这个不是一个定性的分析，而是一个定量分析。它号称是在中国的7到12年级，也就是我们讲的初中和高中，选了大概有26000多个学生，是从5所初中和4所高中里面挑选出来的。那这个显然不是老外能做到的，一定是国内有人配合的，就是去联络啊，然后去搜集数据啊，等等，然后呢，基本上是把这9所初中和高中几乎所有90%的学生全部纳入这个里面，然后做了一些分组的测试，采集了大概2年多的这些学生的一些数据。然后重点观察了里面6个月的数据，就是从开始使用 AI 到6个月之后，看他们的平时作业的成绩，看每个月的闭卷考试的成绩，然后看中考、高考类的升学考试的成绩，分布到不同的学科里面，得出的结论大致上是说，作业的分数显著的上升了，但是闭卷考试的成绩显著的下降了。他这个里边分了一下类啊。影响最大的是历史、地理、政治这样的一些课程啊，下降20%多在考试的成绩上。其次呢是数学、物理这些下降也有将近20%。影响最小的是语言类的啊，语文和英语受到影响不大，10%左右。越用 AI 成绩越差，表面上看是这样啊，但具体实际上是怎么样，这个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其实还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比如说，他们在怎么使用这个 AI，使用 AI 的方法是有不同的方法，有些方法可能比较好，有些方法可能不够好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怎么去判断他使用 AI 的具体方法？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讲法是基本上依赖于自己填报的数据，就是他就会问你有没有使用 AI 啊，你用了，你是怎么用的啊，简单描述性的。 也就是完全依赖于这个被调查者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理解。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些漏洞啊在里面的。然后他们选取的这些学生怎么去做了分组，这个因为他那个报告还是付费的，所以我也没有去下他的这个完整的 PDF， 所以不确定他真实的分组对照是怎么做的。但总之这个研究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就是 AI 对教育的影响，它最终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取决于我们的研究方法。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一下，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份研究报告以及它背后的一些逻辑啊？你们两位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我首先就其实我很好奇的就是它这个实验设计嘛，就是如何去设计好的实验步骤，去隔离一些不相干的或者说是干扰的因素。这个我觉得是所有做理工类的，我们去做过实验的人，无论是做这种没人参与的，比如说化学物理实验，还是有人参与的，比如说教育学或者社会学的实验，都有一个实验设计的问题。
对。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担忧，就是你的实验设计里面是不是包含你一些预先的判断，所以你才会设计出这样的实验，目的就是要得出那样的结论。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难避免啊，就是比如说你去做某种类型的科研，你其实肯定想得到某种结果，你才会做实验嘛。但是你的实验过程如何排除那种隐隐约约会指向某种预设答案的实验的步骤，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个做 review， 做双盲，或者说是去做这个同行评审，其实就是为了排除这个研究人员自己的主观或者说是实验中的不严谨。这是泛泛而论了，我回到具体的这个题目上来，或者说是这个研究上来，就是你怎么才能够证明是因为 AI 导致的成绩下降？
这个是归因啊，更难了。
就是一个小孩第一次测试是分数高，第二次测试分数低，这当中经过了啥？可能经过了，
这个就是要用对照组来做才比较有说服力，是吧？
对，这是第一个，一个是对照组，对吧？而且然后这两个对照组你如何才能保证它是隔离的，就是一边是严格的真的在以 AI 的方式在学习，另外一边严格的完全没有用 AI 的方式来学习，否则你这些别的因素你都判断不了啊。
对，其实我觉得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他们这个不叫实验啊，他们这个只叫数据采集和分析。实验是你要设计，然后你要去干预，然后你要去做控制。我们叫 control group， control group 就是说你要限制它的变化分量。如果你没有去限制的话，放任它自己去做的话，其实很多东西你是排除不了的。而在中国的这个教育体系下，很难去配合你长达6个月甚至30个月的时间，根据你的控制变量去管理这些学生，这个几乎不可能做到，我觉得。对吧？比如说我想做控制组，什么叫控制组？如果我来设计的话，我可能设计三个，一个是完全不使用 AI 的，一个是使用 AI 但是以结果为主，就是我直接问答案，我不管过程，我就偷懒。第三个呢，是我用相对比较正确的方式去使用 AI， 比如说我启发式教学，把这个 AI 当老师用，甚至我设计了好的 AI 程序，它给我解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它不会给我答案，它只会给我一些启发性问题，让引导我去自己找到答案，这就是比较好的应用方法。那如果真的要测试这个事情的话，我想可能要有这样三个对照组才行。但是我觉得在现在中国的学校里面，不论是学校还是家长都不可能配合去做这样的实验，所以它更多的是采集数据，这个数据是客观成绩加主观问卷，然后根据主观问卷里面所提到的使用 AI 的方法，把它分成不同的类别，然后根据这些类别去统计分数的差异。我猜它可能这么做的。
对，我这里也补充一下，其实谈到那个实验这一块，其实在不同的学科领域里面差别其实还挺大的。对，比如说我们把学科简单的可以分为像自然科学啊、社会科学啊， 还有形式科学啊。对，那教育学呢，其实就是社会科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对，那这个里面呢，其实传统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是通过一些定性的方法去做一些研究。对，但是呢，现在随着数据和一些实验落地的可行性，更多的是需要用一些量化的方式去做。但是呢，即便是希望用量化的方式去做，像那个社会科学里面，它很难有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它对这个实验的要求实际上是特别高的，进而能够保证你的实验的数据的质量、你的样本、你的最后的因果推断的一些统计上的一些显著性等等，达到它的一些要求。
对，
这个呢，其实也是为什么对社会科学里面实验很难做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因为今天的一个好处是因为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数字化的一些工具和平台，对，使得反而很多的一些实验呀，计算机的一些人可能他的数据和方法可能是更多和更加的丰富。对，其实刚才李老师提了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就是他其实并没有讲就是这个人怎么样去用这样一个 AI 的一些工具。对，因为传统在那个教育学包括社会学他们那边，对，因为他们对技术的理解没有那么深，他可能只是把 AI 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工具来用，他就很难去触达到他背后的那些使用的一些过程性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反而像我们计算机这一块，其实如果你是大模型的一些厂商，或者是你是学校的话，你有大模型提供的门户，其实你是可以获得学生和老师在使用大模型过程里面一些行为数据的，包括他和大模型怎么去对话呀，他和他对话的时间啊、频率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前面也谈过，就是我们这边不是也在做类似计算教育学，通过平台在线的方式去采集这种过程数据，这样的话呢，能够对这件事情其实有更好的一些方法。对，但是呢，社会科学现在他们主要就是做一些实证研究，包括通过问卷，再通过一些访谈，对，这是他们主流的一个方法。然后呢，再用一些统计和相关的一些工具去做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就能够得出一些结论。但是呢，他们的优势是，他们是能够比较好的提出一些好的问题的。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今天来聊这个话题，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更加敏锐的去关注到这样一些问题。对，顺便再提一下，就是所有这种面向人的这种实验研究的话，其实你在做的时候，你甚至还要去签那种实验伦理相关的一些材料。对，这个呢都是在论文发表的时候你要附上提交的，对，以避免对人造成的一些影响或者是一些问题。对，就简单来说，这个整个过程其实还是一个有一定复杂度的一件事情。
对，
我还又想到一个点啊，不好意思，我在想的是最后的考试不公平啊。为什么不公平呢？就是假设我有两种教育的方法，一种是传统教育，一种是 AI 辅助教育，但是我最后的考核其实是传统考核
啊，是
传统考核本来就是在考核的传统教育的效果，而不是考核的是在 AI 辅助下面的教育的效果。也许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 AI 辅助教育之后得到的效果本来就不是为了培养传统的那种学生，这个学生今后可能他永远，我们就假设他永远离不开 AI，但是他借助 AI 之后他能够更快更好的完成任务。那为啥还要用传统的方式去考核他呢？
你说这个就是更超前的问题了，就是教育体系在 AI 时代要怎么变革的问题。这个问题因为现在 AI 的能力不稳定，所以现在大家还没有到去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阶段，尤其在初等教育里面。现在大家基本上接受一个假定，就是说在初等教育里面，哪怕你 AI 带来了很多变化，但是我们在初等教育里面所规范化的那些目标仍然是要达到的。换句话说，现在主流的观点啊，就认为初等教育里面的绝大部分的能力是需要人类自己掌握的，就是你引入 AI 你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是你自己要掌握一些能力，比如说写字、作文、阅读理解，这些东西就是你人要去达到的。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再利用 AI 你就水涨船高，你变得更强，而不能说 我借助 AI 才能达到目前的要求，就是我们现在没有认为初等教育要因为 AI 的原因而降低对人的要求。
那不叫降低啊？对，你看这个所谓降低这个话一出来，其实背后已经暗含着一个结论了，就是AI 会比那个用 AI 和不用 AI 这个人会更弱，用 AI 的人会更弱。
对，这是现在的基本共识。
对，但我就想，我就不认这个
我知
基本
道
共
你想
识。
挑战这个共识，但是你现在没法挑战，
对
就这么简单，因为你也拿
确
不出
实，
任何过硬的证据。
没有，我先说我的感受，比如说我自己的个人体验，我现在确实很难记住完整的东西，但是我脑子里有一堆的这种线索。对我来说，我只要这些线索是构成了一个网络，我很多东西我都不用全记在脑子里，我只需要记索引就行。
是的，但是我说的意思是，记忆力这个能力重不重要？
重要，当然重要。
对，所以呢，我们就仍然按以前的标准去培养这个人，去考核这人的记忆力，然后借助 AI 的话，它会更精进一步，它会再长一层。我们现在暂时不打算降低这个标准，就这个意思。也许以后我们会发现不需要这么高啊，我们可以降低一点，仍然是不影响这个人的发展的。但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我们搞不定这件事。实际上，现在的我不是说我完全认同这观点啊，我只是说这是现在主流的观点，就是这个主流观点并不是很坚定的认为这样就一定对，而是在目前条件下，我们觉得这么做相对性价比比较好，因为要在目前去贸然改变这一点，风险比收益更大，不划算
对的，对的，
啊，是这么一种考虑，很现实的考虑，其实。所以就回到你刚才说的，我们现在的初等教育、中考、高考的体系，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包括闭卷考，包括那些基本能力的测试，它只能微调。比如我们会逐步的提升某些能力的比重，降低另外一些能力的比重，但都是慢慢调的，不可能巨变。哪怕你有 AI 了，也只能慢慢调。啊，这个是一些现实考虑啊，不是它绝对理论上正确与否的问题。好，在这个背景下。那么 AI 就只能被理解为是一种教学过程的辅助工具，就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你这个学生要达到的目标仍然是原来那些目标，但是借助 AI，你是不是可以更好、更快地达到，或者更多人能够达到？啊，那这个就是 AI 的正面的效果了。整个这个包括这次他们这个研究，其实也是从这个角度的。这一步如果踩踏实了，过一段时间逐步的微调之后啊。可能最后会达到老庄说的那个状态，就是整个教育的目标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原来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可能就变成没那么重要了。比如说一些以前要默写的，现在我们就不要默写了，你只要写出提纲就可以了，或者你只要写出提示词或者搜索词就可以了。这个变化我觉得是以后必然会发生的，只是现在我们还不确定要怎么做，是这个概念。
我想指出的其实就是这里面的一个不适配，就是说教学手段和教学目的之间的一个不适配。你教学手段在往前走，你的教学目的还是原来的。
不，现在你可能高估了这个教学手段啊。现在教学手段也没有往前走，因为现在没有真正基于 AI 对教学进行体系性改良的产品或者方案，没有。
好
现
吧，
在 AI 没有专门针对初等教育，甚至专门初等教育某个学科去改良或者是增强的产品，没有。大家只不过是把通用的 AI 用在我的学习场景里罢了，然后有少量的局部的改进，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豆包有个产品，就是帮你去分析题目的，它上面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不会直接给你答案，它每个题目的分析会有一个解析过程，然后解析过程是引导你一步步去自己找答案，这个是他说的了，我也没用过，但这个路线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就这样的产品现在还太少，所以达不到你刚才说的，教学过程已经往前走了，考核没跟上，不是的，现在是两边都滞后，
好吧，
而这两个东西是必然要协调的，它都不可能一个迈一大步，另外一个没跟上，那完蛋了，所以现在教育就很尴尬，你在这里，我们节目里面之前曾经分析过啊，就是刚才王老师也提到，其实真正科学的 分析研究是要建立在扎实的过程数据采集上的。我们假定他这个分析的项目它不是通过问卷，而是这个学生的学习过程，包括作业、考试，全部都是在线，在计算机系统里面做的。然后他使用的 AI 也是计算机系统提供的一个产品化的 AI 啊，他在里面怎么使用，他用了哪些功能，这些功能分别用了多长时间啊，他的每一次的成功失败都有记录的话，其实这个分析会强很多很多。但现在这些都没有。就是我们现在教育的这个过程里面缺过程数据，几乎所有的过程数据都不能实时的采集到计算机的系统里面，所以这个就很糟糕，就是我们所有的分析都是有伴随着很多误差的，很多主观判断的，那最后的结论就会很不牢靠。这次他这个研究报告大家为什么都很想去分析分析，因为他得到的结论是很符合人的直觉的。
对，
就先天我会比较细腻，
对，
但实际上是不是真这样呢？真的很难讲。
是，
啊，用 AI 就成绩下降，肯定不能这么说吧？
对啊。
那我觉得比较靠谱的是说，如果使用 AI 只为抄答案的话，那么它的学习效果会下降，这个很合理吧？但是实际上，他这个报告里达不到这样的精细度。如果真的他达到这个精细度的话，那么下一个问题很简单，我要怎么用才能不下降反而提高呢？这个问题就非常有意义了，但是现在的研究很难做到这个程度。我们很确定的知道的，只抄答案肯定是不行的，它会形成学习的惰性，它会跳过关键的部分。就像以前最早这个小猿搜题那个 APP 出来的时候，教育界是极力的反对它的，绝大部分的学校是明确的不允许使用，但是挡不住很多学生还是会用。因为小猿搜题就是典型的帮你跳过练习过程、思考过程，直接完成作业任务，那就一定会使得你的学习成绩效果就会下降。那如果你现在把 AI 当小猿搜题，一个更好的搜题来用的话，那当然也就不会好了。但是怎么用才能会好呢？这个如果没有我刚才说的对比的参照，没有充足的过程数据的采集和分析的话，就很难得到一个很准确的结论。那更不用讲刚才老庄说的啊，如何围绕这个去改进你的教学过程和目标设定啊，那个就是很后面的事情了，因为前面都还没解决呢。
那就只能再等了。
所以我觉得吧，就是现在 AI 对教育的影响啊，我们能得出的比较扎实的结论就是，不正确的使用 AI 在教学过程当中是负效果。这个结论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怎么才是不正确，怎么才是正确，我当然可以根据经验提出我的一套理论，但是它是没有很扎实的实验基础的，
对，
完全是经验理论了。所以总结一下吧，这个研究报告挺有意义的，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搜来看一下。然后这个思考我觉得会持续挺长时间啊。有机会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计算机教育的领域做一些相关的尝试，但是更广泛的面向整个初等教育或者高等教育的，其实真的现在还是空白，有条件的研究机构去做一做真的会挺好的。好，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就是这些啊，看看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啊，没有了，
没有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啊，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